势力第一次把他带到地中海的是尼布加尼撒王。所以神的话是非常非常准确的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他知道人以后有问题。你如果读历史读多了，你知道巴比伦的历史长久的，然后波斯帝国的历史也是长久的，但是有一件事你不明白的，就是为什么他是头，为什么他是金头。现在你清楚了，因为是尼布加尼撒王第一个把巴比伦的势力带到了地中海。古列将军也是如此，古列将军把波斯帝国的历史第一次带势力第一次带到哪里？第一次带了地中海。所以现在你看见吗？从海中有四只兽上来。好了，前面三个都走入历史，巴比伦，然后呢这个波斯帝国，然后希腊帝国。我们你又读历西洋史，你知道都已经走入历史了。那问题就是第四个兽，第四个兽呢，当然第四只兽是相当于这个铁的部分。那么铁的部分呢，腿的部分，腿的部分当然跟脚连在一起，那么最后当然有十个脚趾头，对不对？那你既然有十个脚趾头，结果看见第四只兽呢，上面有十个脚，很清楚讲的十个脚。所以呢，你知道吗？起头啊，但以理书第二章啊，他看见那个异象的时候，他没有事情发生，就一这个他看见这个怎么说呢？他看见这个但以理书，他或者这样说吧，他这个。他写但以理书第二章的时候，他那时候刚好17岁，他能够解释那个梦，给我们看金银铜铁，只给我们看是半铁半泥啊，这些如此而已。那么很清楚的，我们知道说这个，当然你一看下去，最后当然有十个脚趾头，但第二章根本没有提到敌基督，你看见吗？所以到了刚开始的时候，但以理没有，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他惊惶啊，他睡不着觉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就知道说，等到但以理写第七章的时候，同样的一个梦，同样的一个预言，但是现在比第二章要多了。第二章没有提的，第七章提了。而且第二章的提的时候，但以理好像很冷静，他那时候还是少年人。但是现在呢，但以理已经是67岁了，过了整整50年。同样的一个历史，同样的预言，将来要预言应验，但到底但以理现在经过了50年，他在神面前与神同行，他的确成熟了，所以现在他能够解释50年前他所发出的预言。那个时候他所看见这个世界是金碧辉煌的，现在他已经有了相当的年，已经67岁了，已经经过整整的半个世纪。他的确在巴比伦的这个在这个巴比伦皇宫中，你看他待过了这么多年，现在呢他做了梦，现在他能够解释他17岁不能解释那个梦。同样的一件事，但是弟兄姊妹，你读到第七章的时候，你发现说，哎，这个第四个兽呢，不光是有十个脚，应该是相当于十个脚趾头，对不对？但是更稀奇的是他从前没有看见的，那就是这十个脚里面有三个很主要的脚，然后最后呢又长出个小脚来，那个小脚呢后来就把三个脚就把它打败了，然后最后呢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很自然的，它就变成了第四个兽的那个头。所以这什么意思呢？如果你读但以理书，你看看但以理的解释，你就知道了。如果光是普通的是但以理不会惊慌，但以理不会有的时候一下子好几天都不能吃饭，他整个人好像神不，好像他整个人根本就好像失魂落魄一样，因为他做梦也没有想到。用时间的望远镜你往前看的话，你不光是四个大的帝国，如果光是帝国的话，这根本可以说是政治版图的移动，一个国兴起，一个国衰败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你讲了第四只兽的时候，有一件事你看见是非常可怕的，那就是有一个小的脚，结果最后呢要把其他的王把他们制服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如果用新约的眼光来看，那么这个很明显的就是约翰所说的敌基督。所以现在你看，所以等到第七章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，那四只兽就是什么？就是要兴起的四个王。 所以这四只兽代表四个帝国，不错，也是指着将来他要所要兴起的什么兴起的王来说的。那么最稀奇的在哪里？最稀奇的，如果第四个帝国代表罗马帝国的话，但是你在罗马帝国的历史里面，在走入历史的罗马帝国里面，你找不到十个角，你找不到十个王。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，那么这什么意思呢？这告诉我们说，等到约翰他在十三章他看见有一只兽从海中上来的时候，那弟兄姊妹，他看见什么？他看见那只兽就跟第四只兽几乎是一样的。我们好不好再看清楚一下启示录第十三章。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，有十个角，那么在十个角上面带着十个冠冕，七个头上有亵渎的名号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很明显的我们知道说，这个明明是第四只兽。那么第四只兽不是已经走入历史了吗？罗马帝国不是已经走入历史了吗？那么现在呢，如果你又在地中海，你又再看见第四只兽，那什么意思？那就很明显告诉我们，是那个曾经走入历史的罗马帝国有一天要复兴的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，将来敌基督的国原来就是过去在罗马帝国版图的那个罗马帝国，到了主回来以前他要复兴的，你要看他重新抬头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兽乃是指着敌基督的国从地中海两岸要再重新起来，要再复兴起来说的。那么不要忘记，你如果解释启示录的话，你就是那个金头，那个金头一面代表尼布加尼撒，另一面也是代表巴比伦帝国。那么那四只兽一面代表四个王，同时你如果读上下王也代表四个国来说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一只兽在启示录十三章你所看见的兽有两面的解释，一面是指着兽，一面是指着敌基督国，指着罗马帝国有一天要复兴。那个罗马那个国那个罗马帝国那个国来说的，那么那个国的王是谁呢？最后是谁来统治全世界的呢？所以你看见你看见第七节，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，并且得胜，也把权柄赐给他，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。所以最后谁统一天下，谁统一这个第四个罗马帝国的，不要忘记，就是敌基督。那么他把其中的三个角把他打败了。那角在圣经里面代表什么？代表能力说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非常的稀奇，根据启示录所看见的预言，将来敌基督的国要出现，他所在的版图就是当时罗马帝国他所在的版图。那么然后呢，弟兄姊妹，根据启示录的但以理的预言，这就为什么但以理他不能睡着啊？为什么？因为那就应该指着大灾难的时候，等到敌基督肆虐42个月的时候，那弟兄姊妹，他果然就是像他就改变节期啊，然后呢，那毁坏那这个行毁坏可憎的就站在圣地，他把自己的偶像放在圣殿里面，那么这个敌基督在圣殿里面就自己称作他们是神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我们才知道，今天当你看见今天的欧盟本来不过是欧洲共同市场，但是慢慢一个护照几乎可以走遍整个的欧洲。如果你都是欧盟的人的话，你可以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没有问题的。今天如果你到欧洲去的话，那么你拿别的护照你要走别的门，但是只要是欧盟的人，他们有另外一个关可以进去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几乎同样一张护照你可以走遍整个欧洲。慢慢的他们现在不光是经济的共同底线，慢慢你看见它已经变成一个政治的实体。那不止如此，他们也要讨论到将来军事上到底要怎样的合作。所以现在我们不能说已经是敌基督来到，不能说，我们只说那个影子已经慢慢开始了。尤其从2002年他们用同样的货币，想想看，在 2002年以前，在欧洲的版图里面用同样的货币是什么时候？是2000年前罗马帝国的时候。所以这证明什么？这证明告诉我们说，今天慢慢慢慢，你看见这个兽要从海中上来。那么等到这个兽从海中上来的时候，那么最后你看见说，这个敌基督呢，应该就从这个版图里面，然后再就以那里做根据地。那么最后呢，这个复兴的罗马帝国就变成了敌基督的国。那么这就指那只兽从海中上来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这个兽一面指着国，一面也指着他的元首，指着敌基督来说的。所以当你读到下面的时候，一面你看见兽指着敌基督，另一面也给我们看见他指着敌基督国来说的。所以这样我们对敌基督呢才会有正确的认识，因为他们的确是从什么，从复兴的罗马帝国里面出来的。但是呢，这里比我们所知道的要更多的多，所以我们读圣经一定要很小心。他说，我所看见的兽啊，形状像豹，脚像熊的脚，口像狮子的口。那么请大家记得，这个豹是指的希腊帝国，熊是指的波斯帝国，那么狮子呢是指的巴比伦帝国。所以虽然将来是复兴的罗马帝国，但是呢他身上有巴比伦帝国的影子，有希腊大帝国的影子，也有波斯大帝国的影子。所以在他们的身上你能看见什么？你能看见这些帝国，你能看见他们的，可以说这个第四只兽，这里从这个约翰所看见那个末期，等到主要回来以前，那第四只兽，它是比从前的罗马帝国多得多了，因为它等于是巴比伦帝国、波斯帝国，还有就是我们所说的希腊大帝国，所有的集大成就集中在这个要复兴的罗马帝国，那指着第四只兽来说。那么这个就是约翰所看见的那只兽。那么大家算算看，当初四只兽，圣经告诉我们狮子一个头，然后的熊是一个头，但是豹有几个头呢？有四个头，你去读但以理书。然后呢最后的不知名的兽一个头，所以三个头加上四个头一共几个头呢？刚好七个头。所以在这里你看有几个头呢？刚好是七个头。所以你把这个圣经两段圣经放在一起，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很有把握，你知道说在主回来以前，你看见敌基督要出现，那么他所要建立的国度是什么？就是敌基督的国。那么这些国度是在什么，在一个什么版图，在一个什么版图的范围之内呢？是在罗马帝国的版图范围之内。但是要小心一点，你读到这里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说，其实比我们普通所领会的还要严重。这什么意思呢？我们要稍微再复习一下。我知道这一段稍微困难一点啊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在台北是先讲但以理书，然后再讲这个启示录的，所以他们已经有过20个钟头的但以理书，所以他们讲启示录没有太大的困难。那我是担心有的弟兄姊妹对但以理书没有太大的概念，我只是刚才很快的把它复习一下，我希望你们能够回去稍微复习一下，那么这个对大家就有帮助了。那我简单的来说，就是那个巨人的像不是金头，然后银胸，然后这个铜符，然后铁腿，那么腿呢刚好是有两个，一个左腿跟右腿。那么大家都知道罗马帝国的确分成东罗马帝国跟西罗马帝国，但大家都知道这个西罗马帝国呢是在主后300多年，在主后第4世纪的时候它就亡国了，然后再过1000年以后呢东罗马帝国才亡国。所以这什么意思？这就告诉我们这两个角啊，一个长一个短，是不是？那么现在我们要问，那么这个难道是圣经中的预言？难道是圣经明明告诉我们两个腿是一样长啊？那么你到底怎么解释呢？不要忘记主的话是一样长就是一样长。虽然呢西罗马帝国是早亡了，那么第4世纪就亡了，然后过了1000年以后，然后东罗马帝国才亡国，这是一点都没有错。但如果你仔细读历史的话，你就知道后来是谁来接续西罗马帝国的呢？那么你读历史你就知道，有所谓神圣罗马帝国指的德国说的。那么德国因为有教皇做他们的支撑， 所以呢，他们就成立了神圣罗马帝国。那么那个时候，他们的封号叫做凯撒，凯撒就是罗马的 Caesar， 就是说罗马皇帝的封号叫做凯撒。